山美，水美，歌美，人美，梦中天堂就在大理，没有理由再等待，只有心情要出发。大理有条洋人街，微山小吃一条街，简称沙溪四灯街。接下来就赏风花雪月，接下来就住下来，住下来就静下来。快乐游四方，爱在大理好地方。
听众朋友您好，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2 大理州人民广播电台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理好地方，我是小林。每天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美丽幸福新大理。那么当然了，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88979020和888790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理好地方。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周一到周五都会免费的赠送一间客房，那就是我们大理的非常有特点的一些这个客栈或者是民宿。那每天呢都是免费赠送的，所以说呢，大家只要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大理好地方，那么当然了任意转发我们其中的一条你所感兴趣的微信，然后呢在三天之后呢截图给我们就 OK 咯。OK， 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和老贺呢要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我们大理的客栈了。
好的，这两天了，很多朋友可能听了我们节目以后，对我们客栈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一些，然后他们会觉得特别发现了我们大理很多不一样的客栈。
嗯，
也有朋友在后台会留言说是比如说他们说是在我们的那个下关其实也有很多很漂亮很特别的一些客栈。
嗯，
也会提到说比如说在洱源啦，也有朋友打电话说是你们可不可以马上过来洱源啊，说是我们这里现在开始特别特别漂亮。
嗯，还有朋友呢就说其实呢我们的客栈呢不仅仅是仅次于咱们在大理市的范围内，其实呢整个大理州呢还有很多的地方的这个客栈呢是非常有特色的哈。那比如说沙溪呢是比较宁静的，那么在沙溪这个地方住呢，有人说就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在这个地方呢一到晚上啊特别安静。
对，我们还了解沙溪有一个小朋友们开的一个客栈，也不算小朋友吧，就是
小朋友
年轻人开的客栈，但是他要求特别，就是所有的人在房间里面是没有电视机，同时来讲他们整个客栈是没有 WiFi 的。
嗯，对于你来说，你说的小朋友是95后吗？
差不多。
好的，开个玩笑。其实呢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客栈呢他们有一些思想，比如说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就是玩手机看电视，然后都少了和自己心爱的或者是最亲近的人交流，所以会有一些情况就是不设电视机，不设网络。
对，然后
电灯那是标配哈。
对，他会希望说是游客来了你就坐在我们家院里，或者说聊聊天，或者真的让你的心就像我们刚才那个片头说的是到了大理你真的需要找个地方静一静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客栈故事会也是希望就是说当你带着不同的心情，带着不同的情绪，或者说带着不同的美好的这种的想法，或者不管是让心里怎么样的去栖居，但总有一个客栈，总有一个地方可以非常适合到你的这种的一个状态。
是，我们就说在大理的所有的客栈呢，其实无论是什么样子的，无论你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你的要求是什么样子的，在大理一定能够找得到一个属于你特别喜欢，或者说就是为你准备的客栈。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也很特别，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应该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
特别的朋友，对
而且是一个特别的朋友哈，刚才就像你说的
然后其实我是很偶然的，其实是发现他们客栈，因为我每次从下关其实回去大理古城的时候，每次在我们的那个右手边都能够看到他们家一个
招牌，
哎，招牌，其实我觉得这个招牌做的，我说实话来讲，我觉得做的很一般，但是我觉得他们这招牌的背景的颜色和他们的名字，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因为他们的客栈的名字是叫大唐瓦舍，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是听过的。
对，今天早晨呢，我和这个福玉在聊天的时候，我们还说，哎，这个大唐瓦舍，哎，好像我听过，哎，福玉说，我说是啊，我说这个大唐瓦舍，我好像也在什么地方见过，但是我没有去过。我说今天老贺给我找到的这个嘉宾呢，后来，哎，这个一对接呢，才知道是我十多年没见的一个老友。
好，那我们先请那个大唐瓦舍的老板娘张磊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唐瓦舍的总经理张磊。
哎，那么一听呢就是知道是咱自己人哈。其实我和张磊呢曾经是同窗。对呀、啊、是我是学播音的，张磊是学表演的。
我们是大学同学。
那我坐在这里干什么？
你坐在这儿跟我们一块聊聊天叙叙旧。其实那天老贺跟我说，他说，哎，张磊好像他说他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很新奇，而且呢，张磊他们班有一个跟他相处很好的女生，当时跟我是舍友，然后呢，这个娟儿呢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哎，张磊找你，啊，我说找我就找我呗，我说那你就，他说我能把你微信或电话给他吗？说可以啊，你就给他呗。他说，哎呀，张磊要来找你，我说好好好，我说哎也不错啊，因为这个毕业那么多年，十年了。然后在大理就是能够找着一个这个曾经和我一起上学的小伙伴，多不容易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是客栈的这种的魅力所在，像我们本来做播音的做表演的，可能但是经过十年的时间也不算很长时间的沉淀，但是当我们再次坐下来的时候来讲，我们是以客栈故事会的主播和我们大唐瓦舍的主人的身份，我觉得出现在这里也是挺奇妙的。
挺神奇的。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在整个客栈的其实沟通过程中间，我们会发现很多客栈的，就是我现在觉得已经客栈老板的这个身份已经刷新了我对360行的一个完全的看法。各行各业
都有。
哎，对，然后上次我还其实见到一个是挺特别的，也在苍山上一个，他是个木匠，他的客栈其实卖的挺便宜的，我觉得特别便宜，200多块钱，但他所有的一床一瓦都是他自己做的，包括我去的时候他只做好了2个房间，他说，哎，就这2个房间能住，其他我还没做好，我说还要多久他说可能还要4年左右。
哎，其实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做客栈的时候，就是客栈的一些设计啊等等，其实它就是老板和老板娘的心血。
对，您说的很对。就像我们大唐瓦舍，从它最初的就是选址到然后设计到建筑，基本都是我和我先生一点一点的做出来的。当时的话呢，就是说是我们可能也从来也没有接触过酒店行业，也不懂设计，也不懂装修，但是我们是酒店控，平时也非常喜欢就是说是去鉴赏或者说是去享受这种高端品质的就是这种酒店生活，所以我们觉得在大理应该有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个酒店，所以就做了这个属于我和我先生自己风格的一个酒店大唐瓦舍。
其实呢我觉得就像张磊说的一样，其实我觉得酒店的这个布草呢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内部的一些装修啊，或者说这个包括小到一个枕头一个床垫。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特别自豪的一点，就是说是我的很多客人经常就是说，天哪，你的这个床能不能卖呀，你的枕头能不能卖呀我们回到家以后没有办法去适应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个床了，你的床实在是太舒服了。而且还有人甚至说，哦，来到你的酒店以后就感觉就去到了博物馆一样的，可以感受到不同文化或者不同年代的一些物件。其实这些都是我和我先生从世界各地然后一点一点淘着回来的，也积累了很多我们的心血在里边。
其实我想知道为什么叫大唐瓦舍，这个我觉得还是具有很中国传统的 这种的感觉啊。
是的，因为我首先说一下吧，大堂可能是因为我们就是整个公司的就是所运用的那个元素的话，可能大堂会多一些，因为我们还有其他产业。
嗯，
然后瓦舍的话呢，它是兴于那个宋，然后起于宋，兴于唐。它是属于达官贵人竞技演艺然后玩乐的一个地方，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的话就像一个高级的一个会所。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初衷也是想做一个自己的一个会所，因为大理那么美，洱海那么棒，有个自己可以休闲度假的地方是特别棒的。但是当你投入到越来越多以后，就会觉得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和大家一块分享呢？所以我们就把大堂瓦舍然后对外了。所以瓦舍它其实是一个会所
啊，因为我当时其实是这么理解，我本来以为是就我第一概念对大堂瓦舍接触的时候，就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因为我的感觉是我觉得大堂代表的是中国盛世的巅峰状态之一吧然后瓦舍代表的是一个生活，或者说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休闲状态下的一个居所的一个状态。
其实您这么理解也是对的。
其实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理解，并不是说一定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一些思想强加给你，而是我们在创立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时候，我们的初衷是这样子的。那么当你走进之后呢，你的感受呢，其实无论你怎么去理解，其实我觉得也就是一个人的感受而已。
对、
而且我觉得好像大堂的整个的感觉的话是我觉得是在沉稳之中把他的奢华去表现，就并不是说张扬的告诉大家我是一个高端酒店，而是说当你稳定的坐下以后，你会告诉你其实你坐的这个地方是蛮特别的。
对，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最近，因为最近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酒店和就是客人们聊天或干嘛的，得到的很多的反馈就是您刚才传达的这个信息。因为我的酒店它地理位置挺特殊的，它是一线海景，它必须经过一个村落，因为大家也知道进入村落的话可能道路啊等等啊环境不是特别好，所以每次客人进入我的酒店的时候总是觉得哎，怎么是这个样子呀，
感觉上当了。
对，上当了然后是不是又去一个农家乐
了。
对，但是进入到酒店以后，只要进入大堂那一分钟，他所有眼前一亮以后，他的心情的就是争执就会马上就会爆棚。然后在他居住下来几天以后，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个酒店他的确是一个适合静下心来体味的一个酒店，无论是它的一砖一瓦还是说是它里边的一些细节都是非常用心，所以这是我特别特别觉得感激客人给我的最好的回馈。
是的确呢，我觉得我刚才一直在看这个大堂瓦舍的一些图片哈。那么当然了，我知道因为张磊本来就是学艺术的，所以说呢我本来我就没想过说哎这个里边的装修会跟我的一些想法有差异，因为本来这个艺术细胞就非常的强。那么从它里边的这些装修来看呢，的确我觉得张磊这么多年呢的确也沉淀了不少，和以前的张磊还是有挺大的变化的。
是的是的，你想十年了。
不容易啊，有多少个十年让我们去蹉跎。
对啊。
其实我想这十年前是你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对互相的一个认知？
很疯。
对呀、
就是疯。
不过我觉得好像时间的这种沉淀的话，但是我觉得我到大堂瓦舍去以后，我的其实感觉是很稳，就是说因为一个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稳是不仅它的一个内装修的问题，我觉得它的海景是很突出的，就是我觉得它的海面的开阔性很好。但是我们其实从大堂出去以后，在外面的这个观海的这个平台上来讲，我觉得做的应该也是属于不张扬的情况下的一个四平八稳，就是说其实如果有小朋友在的话，你也不会担心他掉海里，但是来讲又可以很亲近海。
对，其实我们在设计初期的时候都把这些所有这些您刚才说到这些问题都已经考虑进去，因为安全是我们首要保证的，但是保证了安全要让我们很直观的能亲临海，所以我们就说包括我们做的那个护栏，那个玻璃护栏，我们都是专门就是测量过看什么样的就说是高度是安全的，又不影响客人就坐的时候亲临海。而且我们还有自己的一片小沙滩，也是专门就是为我们就是亲子家庭 的带着小朋友过来玩准备的。这些的话呢，家人的话不同的就是说是男士女士小孩或老人，他们都有自己可以在大堂瓦舍找到一个自己可以专属的一个区域。而且我们的就是酒店的小伙伴，他们也会很尽心的为我们的每一位客人服务。有比如说有小孩的时候，只要他们有空，他们一定会把你的小孩照顾得安安全全、开开心心。有老人的话呢，更是会让老人觉得这就是一种回家的感觉。
嗯，的确，因为刚才呢，我在这个上网浏览的时候呢，一直看到就是有关于大堂瓦舍的一些点评。那么非常直接的一些点评呢，有朋友就说这里呢周边环境非常的优美，另外呢也说了，在它的各种用品上面，它的细节呢都彰显出了一些艺术性。哎，这是张磊的强项了哈。那么他说了，说酒店呢从整体的这个装潢呀、设施啊、服务都传递出了一种安静祥和的感觉，而且24小时的管家服务人员都非常的友善，而且呢出行还有专门的司机。哎，我觉得在这一点，前段时间我和老贺还聊到，就是我们大理有这个就是管家，就是那种对24小时的这种管家服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一些人群呢，他需要，他就真的很需要，就比如说管你吃啊，几点起啊，或者说你需要什么马上就有了，然后包括这个司机啊等等，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就是需要这个服务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对，因为你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很多东西你可能不是那么熟悉，而且现在就是说是高品质的客人会越来越多，他希望的就是说是在不影响我休息的情况下会有人贴心的为我服务。我们的管家基本就是能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地理位置的话呢，就相对来说会稍微隐蔽一点，所以我们配了就是说是管家服务，还有就是说是免费的车子，这些的话呢就是客人到店以后就全部都能感受得到。就说到管家服务的话，我特别想说一个事情。就上一次我的一个客人因为来到大理水土不服，就出现了拉肚子发烧的症状，然后我们酒店的工作人员直接陪了一个晚上到凌晨5点，还一直陪在客人旁边。客人已经说了很多次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回去，我们知道酒店在哪，我们可以打车，但是我们的酒店工作人员、我们的管家都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必须安全的陪伴着你回去。
是，我觉得有了这样的服务的话，你的这个客人呢对你的酒店的评价呢一定特别高，而且呢终生难忘了。
对，他们现在就说是客人的反馈或者回头或者说是推荐也好，都已经是现在正在稳步的增长。
是，我觉得入住率呢是肯定是逐年的这个提升了，从2015年到现在，应该这个入住率呢不成问题啊。我经常会有去浏览一些这个酒店，哎，满房的情况还是蛮多的。而且呢，我就发现刚才老贺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张雷的这个大堂瓦舍呢，好像它的这个价格呢要稍微要偏高一些，在海景酒店当中哈。
对，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倒是。就是因为如果大家了解到，就我觉得是因为很多客人可能并没有深入的去接触，就是以他们酒店的一个，我觉得几个方面对价格是有影响的。一个它的一个自然景观本身，
对，
第二个方面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硬件，
对，
还有一个它的服务品质，
对，是的，
还有一个它的一个品牌本身所蕴含的这个内在价值，
对。
所以我觉得从这几个其实结合下来讲的话，其实它还是算起应该是属于挺物美价廉的。
对，物有所值。
就是到了之后你看了这个内部设施之后，你再来说这个价格贵不贵吧。其实呢现在呢住客栈呢其实有几层人群哈。一层呢就是来大理旅游的，然后呢就比如说穷游啊，或者说观光游，就是说希望就是能住一些比较经济啊等等的，类似于一些快捷酒店或者是民宿，有这样的一层朋友。
对，
还有一群呢是专门来度假休闲的。那么这一层朋友呢他就要求很高而且很挑剔，一个呢是要既便宜又划算，而且呢既要美观，又要一线海景，这是很挑剔的朋友。还有一群是享受生活的人，那么这一群人来呢，他就会去寻找那些能够就是达到他的这个品质、生活品质的这样的一些酒店。那么在这样的酒店之后呢，他并不是说，哎，我今天我就住一天或者说住2天，我来到之后我感觉好了，我觉得哎这就是对的。 对，这就是我要的客栈，这就是我要的房间，哎，可能就会常住。哎，不论这个价格是多少，他已经是到了那样的一个层次，他需要去享受生活的时候，他就不计较那个价格到底是多少了，他需要的是那样的服务，那样的环境和那样的房间。
对，前两天我刚好看了一组的，就是我酒店的一个数据，
嗯，
然后现在数据体现的就是说是在我酒店入住4到8天的客人是居多的，他们都是属于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来度假的，以家庭为单位，然后带着小孩或者老人，他们会放慢脚步，然后一停留就是一周这个样子，他们晒晒太阳，喝喝茶，或者跟着我们阿娘一块儿去买买菜，感受一下我们的白族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大唐瓦舍可能是他们另外一个家。
对，我觉得这种就是深入到我们白族村落的核心，但是又他就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可能你们学表演的应该就是类似于以前很出名的一部电影叫那个什么《楚门的世界》，
嗯，
就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其他人都是演员，其实只有他觉得他是真实的。
对
对，就是说其实可能如果住在像大唐瓦舍这样特别安静，在尔滨村是吧，我们
对尔滨村，
对，在尔滨这边的话感觉会就是说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小村落里面就只有我们这一个客栈的一个景观是非常突出的，但是整个村子又会非常的静谧，就是老人嘛，或者打鱼的呀，或者说种地的，他们依然自得的在去买菜，教育小孩，然后再追狗，然后看着斗鸡。
是就是这样的，每天走到我们村落上，你就可以看到就在路口会有成群的老爷爷啊，在那抬个茶杆，拿个烟杆，然后就在那聊聊天，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像您说的，小孩追狗，鸡追小孩，这样就是非常生活的一面可以在我们那儿体现。而且我们村落的话，其实它是在我认为它是保留了白族文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的一个村落。很多你在那我们村落里边可以看到那种斑驳的墙，斑驳的那个泥土墙，它上边都是镶嵌着螺丝，因为我们曾经就说是我们的尔滨村，它有个名字叫做螺丝村，
嗯，
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我们洱海的海螺，然后呢渔民就把它打上来以后和泥土和在一块做成了那个土砖，然后砌成的房子，冬暖夏凉，现在依然保存了非常的多。
啊，我以为那个是人们砖
你以为是海浪扑打着然后它就吸在那儿吗？不是，
以为是生长在那里然后晒干了
没有。
那其实呢，这个说到这个尔滨村，其实离下关也并不是特别的远。
对对，它尔滨村其实它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地理位置，它离下关市中心，比如像沃尔玛我们最核心的地方，大概就是10分钟的车程，
嗯，
然后我们到大理古城到那个玉耳路口的话就是15分钟，然后他上那个参山的话也是大概就是10多分钟的车程，所以说整个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方便的，
嗯，
离机场的话也就是半个小时，所以你到机场到火车站或到古城都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
嗯，其实它就是在下关和古城的中间位置了，
第一个交叉口相当于，对，
嗯，
一出下关的，我觉得是属于刚出下关的第一个村庄，应该就是这边，
对，就是尔滨村。
对，哎，我现在有点昏了，就是北京庄村和这个尔滨村哪个更近？
尔滨更近一点。
尔滨更近，
对对对。
那我挺喜欢的，我就喜欢特别近的那种，因为我是特别嫌麻烦的一个人。有朋友呢，老师就跟我说，特别是在黄金周和节假日，
对，
因为来大理自驾游近年来太多了，然后呢，我总是一说到哎呀往古城那个方向走，我就开始有点头疼，我就在想，哎呀，我往哪个地方不堵车？
对
对，
是的，其实尔滨还是基本不堵车，因为尔滨的那一段的华海路
还没达到堵车的那个那个地界哈，
也不是，就是整个尔滨村，其实它就是，我觉得这得感谢尔滨村的领导，他们在修建这个道路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用心。
嗯，
进入我尔滨村有四条道可以直接进入到我的尔滨村的核心地位啊、地理位置。然后的话呢，整个尔滨村的话呢，它是在环海一线，所以基本上道路是很通畅的。
嗯，就是从上面走也行，环海西路走也行，然后另外两条路
都
可以。
对，小林，我告诉你一个福利啊。
嗯。
我的尔滨村离你这儿大概就是八九分钟的车程，
嗯，
可能还不用那么久。
对，
哎，我下了直播可以就是开车就可以到大唐瓦舍
去呐，蹭个午
饭，
蹭个夕阳啊。
哎，其实我觉得挺方便的。我一直都是在寻找那些就是离我特别近的一些啊有品质的一些客栈，因为有一些朋友呢，他总是说，哎呀，你给我订一下客栈，我不要太吵，但是我又要很高端，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有点头疼了。然后他说离古城又不要太远、
嗯、对对对、啊、所以大唐瓦舍其实基本已经包含了现在你所提出的所有的这些问题。
嗯，
大唐瓦舍它是在一个独立的一个小海湾上，它的水域非常的好，水质很清，然后像这个季节有白鹭，有野鸭，有海鸥，经常会停泊在，
这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对，就停泊在我们的酒店旁边的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小海湾嘛，
小海湾上。
对，
对，然后入住以后整个感觉你就像进入到一个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里边，非常的安静。要是你要说出了尔滨村以后进入到大理，你又可以感受到古城的喧嚣或热闹，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
对，其实我挺喜欢你们家那个小沙滩的，我觉得。
对对对，那个小沙滩所有小孩都去了那以后，虽然可能见过大海的很多，但是他们觉得哇，这里有个小沙滩好棒啊，有些小玩具可以玩。
对对，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面积不大，我们总共有多少个房间？
我们有17个房间，
并不是特别的多。
对，
对， 对，就像这样就10多个房间的我们的度假酒店的话，其实有一个私家沙滩的应该还是很多人见到会很惊奇。
对，
虽然不大但是特别震撼进去。
对、
那现在呢有一位朋友呢留言，他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他想问一下大唐瓦舍能不能就是这个，哎，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大概意思就是一个院子的包下来，
啊，
一天
可以，没问题。
嗯，大概价格是多少？他很担心价格的问题。
这个的话呢，就说是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或者等，首先就是我们要先预约时间。
嗯，
因为大唐瓦舍这边的
有没有空房？
对，有没有空房？这个如果他整个酒店包下来没问题，但是提前和我预约时间，我要把时间和房间给他空出来。
哎，我觉得如果提前预约的话，提前一个月左右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嗯，差不多一个月。对
啊，因为现在比如像
未必有空房。
对，
因为像张雷这样的房的话，一般可能会提前一个月啊或者几个星期就已经开始有预定的房间了。
像现在10月份的房间我们都已经有在预定了。
嗯，所以说要提前预定咯。当然了，我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节约你的成本的情况之下呢，建议还是不要遇到一些什么黄金周啊节假日啊等等。
我们避开就是这些节假日的话呢，就说是可能成本上啊等等啊这些都会
就稍微低一点。
对
对
对。
嗯，好的，那么当然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先到尔滨村5组102号，去考察一下哈。
大唐瓦舍，
大唐瓦舍可以先去感受一下。当然了，如果说进门之后呢，这个没有人管你的话，你就说你找张雷。
不会不会，只要进到我们的大唐瓦舍的酒店，只要踏进这一步，就会有很多我们的小伙伴啊等等都会热情的招呼你。
嗯，
放心好了。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大唐瓦舍的这个评价呢，其实都是蛮高的，而且很多的一些评价呢，就是来自于他们的硬件设施和服务。
对，是的。
嗯，硬件设施很重要。
对，因为他们的硬件，我觉得这个好像应该是目前华人海一线。
我没有看过。
对，一等一的，等节目结束我们可以。其实我觉得，有些可能听众来讲，尤其是就是听到一个硬件的好，或者说是普通的话，我觉得很多东西，我觉得旅游根本在互联网无法替代的原因就是说。再好的东西你必须得亲自去体验。
对，是的。也许我觉得最近我经常说形容我自己就像一个王婆一样，总是在说我东西有多好，其实不然。很多客人都是不需要说是我们去介绍说是酒店怎样怎样，他入住到那个房间躺在那个床上，他就会觉得这个品质是很赞的。
对，不如你来看看。
对，不如你来看看。
对， 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旅游对大家最深刻的，比如说你其实你只有真的比如说哎躺在我们的沙滩边上，哎看看那个早晨的那个日出，或者说哎在房间早上轻轻拉开一层这个纱窗，
对，
然后看着那个日光，应该我们这边是属于早日光
看日出，
哎看日出的。对对
对，因为刚好我就是在正西方这个地方，然后呢就看东方的日出就非常非常的美丽。
对对，
我们拉开窗帘就可以直接看日出，
对对，因为我看到好像所有这边的话，很多游客会提供到一些图片，就是关于这边的一个日出的美景。
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现在越来越懒，即使他出来度假，但他依然懒得起床以后去看日出。
所以说我们的房间就可以做到你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日出。
对，只要提前把窗帘开个缝就可以了。
对
对,
对，
我特别喜欢就是那种就是窗帘一拉开就能够看到景的感觉。我记得在香格里拉的德清，德清有一个酒店叫玉亭，我特别喜欢，就是当年我去的时候玉亭刚刚开业没多久，然后呢他们就说哎呀这个玉亭好贵的，啊！我说贵不贵这个不重要，我先看一下房。然后当时呢，玉亭呢它是分为两院，一院是上院，一院是下院。下院呢当然很划算啊，它是标间；上院那就不得了了。上院呢是整整刚好正对着这个雪山，然后呢刚好有一个房间，那种一个小套房。太漂亮了，就是一拉开窗帘，哇，那一大片雪山就在那里。然后服务员就说，明天早晨你们可以就上个闹钟，然后把窗帘拉开，就在床上等日出，等着这个雪山露出脸。哎，我说哎，这个感觉好，然后就决定住在那个地方。哎呀，第二天的确没有让我失望。哎，我们所有的这个小伙伴们，就是嫌贵的小伙伴都住下院了，然后我都到上院去住。他们很早就起床，但一直在等那个雪山露出他的脸，一直没有等到。结果呢，就刚好就是我觉得，哎呀，太阳是不是出来了？就感觉有点，哎，感觉好像那个窗帘外面有点光了。哗一打开，刚好那个雪山所有的脸全部都露出来了，所有的山尖尖，哎，我觉得好幸运。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打电话，我说赶紧看赶紧看，现在最漂亮。然后所有人从下院跑到上院的时候已经看不见了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我们要去跟大家就说哎，就一定要去住高级的贵的，其实呢我觉得还是跟每个人的一些可能就是生活一些观念啊，或者说一些生活习惯还是有关系
的
啊。那么像大唐瓦舍那种拉开窗帘看着这个海里面的日出，哎，
其实我是想知道一下张磊，你当时选择大唐瓦舍这个位置的时候是什么理由？一个是让你选择这个地方，
我也想问你当时为什么要回来？
缘分
啊，你是回来就。属于你是本来是大理的是吧？
我本来就是大理人，土生土长的大理人。
我就想问他为什么要回来，因为当时很多人说，哎，张雷在昆明很好，过的生活过得很滋润。他就说，哎，张雷怎么在下关？
但是很明显，就是我记得有人跟我说，就是因为你的客栈，就是你的酒店进入以后，可能很明显的感觉一点，不像大理人做的，
对，
不像云南人做的，就是他的一些视野，或者说他的一些感觉。因为我们很多本地人做的客栈会把他为了传承或者说为了表达自己是本地人，他会使用了更多真正原生态的更多东西。
对，
我并不是觉得说这种不好，但是我们很明显能够感觉到这种扑面而来的这种的白族气息。但是比如说到了你的酒店，我们是感觉不出这种，除了我知道我站在洱海的边上以外，我感觉不出我到了一个白族的村落。
对，其实我们最初建造的时候，其实还是花了比较大的心思，因为大理它是一个，就是它有一个限高，我们为了就是说突出了这个酒店，就是说它的品质的话，我们把房间本来是可以做四层的房间，我们压缩了三层，然后把更多的就说是空间感全部体现在我们的大堂还有每一个房间，所以说客人进入到酒店以后感受是非常的，就说是与大理的就是这种白族文化也好，或者说是这种小清新的这种东西也好，是不一样的，非常的大气，整个酒店感觉是这样的。
对对对，那你其实回来的时候你是下了很多决心吗？还是
其实我刚才说了一个由头，其实就是一个缘分。有一次我和我先生在回大理看，然后回探亲，然后我们在环海的时候，我们在感叹说，哇，这么美的洱海，要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地方该多好呀。刚好有一天我妈妈和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我的这个房东阿爷，他们关系是非常好的，然后每年过年过节都要去拜会他们的这样的好朋友关系。那天就和阿爷在聊天，就说哎呀他们怎么样，然后呢阿爷就说那好啊好啊，那就来我们耳滨村吧， 来吧，我把这块地给你们用就好了。然后就所有机缘巧合到了，然后我们就下定决心就在大理做一个我们自己的会所，自己的一个酒店。
嗯，其实呢我觉得像张磊说的就是机缘巧合，因为在这个大理这块地界，如果寻一块非常合适的地是非常辛苦，很难。
而且我那块地是一块宝地，我在建造的时候那有很多的喜鹊每天都在我那儿飞，而且我那儿还有家宝，我不知道你们理不理解家宝是什么。
我不懂。
地神仙
哦，
我那儿有，就说是我在建造房子的时候我的地神就是一条大蛇。大蛇，然后呢还把他请到了旁边，然后告诉他就说我们会给你做一个更好的房子，然后你要保护家宅平安，然后就大蛇，然后我们的那个家神然后就挪到了旁边的这个地界。
嗯，
所以说我们那个地方就说是地理位置也好，各方面风水也好，都是特别赞。
嗯，就是当时呢在选的时候呢，就无论是什么样子的都觉得哎呀好开心啊。
对 对, 对，
就是说一切来的都特别的顺利。其实呢无论是做什么事情只要是顺顺利利的，其实一切都是很好的。
对对，
它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对，是的。
嗯，哎，其实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呢都对这个咱们大唐瓦舍的这个评价非常的高哈。那么还有朋友说这个早餐比较丰盛，那么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客栈的早餐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一个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哈。因为你就算是请了一些阿姨，
对对，
其实也是众口难调的，因为天南地北的客人嘛不能都兼顾。然后呢很多我们本地的阿姨，你说如果一个外地人他每天来做老板自己做早餐，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你请本地的阿姨，她肯定做的是非常传统的白族的早餐，那么对于其他外面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就会有点口味上啊或者各方面都不适应哈。但是呢有人居然评论说他们家的早餐非常的丰盛非常的好吃，我就觉得很奇怪哦。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摸索的。嗯，就是其实我们的那个厨房一块都是我们本村的阿姨在做。
嗯，
然后阿姨也是非常的用心，我告诉他们说我们的早餐应该是第一要具有白族特色，第二的话你要满足就是客人的这个就是多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但是你要做得很精致。所以我们在选择原材料上也好还是做的时候呢，每一天我们都会根据客人的不同的需求，开自助餐的时候会根据客人不同的需求做出一些简单而有特色的早餐。而如果说客人少的时候呢，我们会出现的就是为客人零点，你喜欢什么我们就会为您做。
嗯，就是说还是有一份这个菜品啊菜单啊图片啊等等，然后你可以选择
对自己喜欢的
中式的西式的或者说靠北方的南方的，口味都有各有不同。比如说有喜欢吃小笼包的啊，有喜欢吃豆浆油条的，
对
啊，还有这个早晨起来我要吃个培根的
我只能这么说吧，就是说是只要说是我们阿娘能做得出来的我们都会尽量去满足，但是如果说
实在做不出来，
你要告诉我说你要龙虾鲍鱼羹啊干嘛的，那对不起真的这儿小店做不了
空运过来也不行了
对呀、啊、对呀、啊、食材上就满足不了。所以我们做的基础都是基于就是白族特色。
嗯，
但是会根据不同地域的客人去调节它的口感。
嗯，
其实这也是我比较骄傲的一点，就是说是我也是从最初请了就是高级酒店的大厨，然后到现在用了本村的阿娘，也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一个过程，这是磨合，
成本上也是节约了好多
不是成本，其实更多更重要的是一个客人的满度
满意度。
因为我们在白族自治州的话呢，可能更多感受的是白族文化。
对，
那我们的菜品上第一就说是我们是一个小城市，很多食材我们是没有的。你想说是比拼大城市的这些大酒店或这些国际酒店的这些东西我们比拼不了，那我们只能做我们最特色的。所以现在我的厨娘珍珍她是我们本村做菜最好吃的一个阿姨。
嗯，你都把这个本村里面最好的做饭的都
对对对，是的，就是本村有什么要做活动啊干嘛的都会请她去为他们去帮忙。
嗯，
然后呢我就把她给请到我的大唐瓦舍，专门为我们做一些白族特色的菜。现在就是客人只要说是在酒店用过一餐以后，他去外边玩了一圈以后一定会打电话回来说晚上我还会回来吃饭，不一定说是我们的菜做得有多好，但是他一定会很用心。
对，而且能吃出了家的味道。
对，
嗯，
可能我觉得本地的那个就是师傅们做的菜来讲可能 他跟对本地的食材更熟悉。
对，是的。而且我还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就是说我们的蔬菜类或者说是这些所有的菜品的就是食材一定要是最新鲜的，而且蔬菜我要尽量做到就是原生态。我为什么要用尽量，就是说是我不可能说是完全，除非我自己完全自己种做到原生态，但是的话呢我会尽量让安娘做到买原生态的。我们本村可能就会，我们有固定的农户，告诉他们我们这两天要什么东西，然后你们那儿有就直接供给我们，这样的话呢食材的话呢就会比较新鲜，然后非常的尽量做到原生态。而且像我们家的鱼的话一定是活鱼，而且一定是洱海鱼，这就是我们家的地理位置的优势。我们村有很多打鱼的渔民，所以说我们自己不用养鱼，去到那个就是就比如说今天客人需要吃现在客人需要吃鱼，我们三分钟就可以去把新鲜的活鱼拿到酒店，而且是新鲜的活的洱海鱼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很多外地的游客来讲是非常诱惑的。
对，
就是其实本地人来讲的话，其实现在我估计像包括下关的市民和在古城的一些原住民的话，他们可能想要吃到一些其实很原生态的洱海鱼，现在其实是非常难得。
对，
因为不是说洱海的保护有问题，而是说其实洱海打鱼的话，它渔民不是随时下海，
对，
除非靠海边的一些渔民，他打了以后会把鱼放个网箱，好像是先养在里面。
对，是的，
过两天吃的时候再把它捞出来。
捞出来，对，是的，是这样的。
所以说，其实像我们在那个菜市场卖到的很多鱼的话，应该是属于有一些是池塘养殖，还有一些是。应该是多数好像应该他们说周围送过来的多。
对，是的
啊，因为洱海的鱼的产量其实并不高，
因为洱海它不是有封海季嘛，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打鱼的。
对对，
那我们村民他就有这个地理的优势的话呢，偶尔可以自己偷打点小鱼，
网掉进去了有鱼钻上了也没办法。
是
吧？
对对对，是的。
坐在自家院子里边，我甩一根鱼竿，我钓鱼。
对，
就是闲情逸致，就是只是我钓个鱼而已。
对，我是在自家院子里钓的自家的鱼。
对，
对，
对，其实
而且我觉得洱海的鱼好像品种还是特别多。
对，是，像什么小公鱼，以
草鱼，最好吃，特别大草鱼，特别是就是开海的时候，开海的时候钓的那种大草鱼，用它片生鱼片，然后鱼鳞用它
油
炸，那种感觉超棒。
看你们说的吃的时候，共同语言又特别强烈。
那是
，
这是我们的共同的爱好。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在大塔瓦舍来讲的话，我。去过几次，因为我觉得你们的整个厨房的配置来讲应该还是属于非常齐备的。
我的整个厨房的投资建造的话是按照150人的标准来做的，而且是非常专业的这种厨房。如果说有幸的话，下一次我带你参观一下我的厨房，你会觉得哇，这套设备真的很厉害。
可以去试做一下。
但我们只有17个房间，我们要预备到100多人的话，就其实我们平时会接到一些团队啊，或者婚宴呀、或者说不是婚宴，就小型的那个团队建设或者一些会议是可以承接的，是吧？
对，小型的会议，就像每年我们到年底的时候，很多答谢会啊等等，都会有很多高端的这种客户会选择把整个酒店包下来，然后就吃喝玩乐都可以在里边，冷餐也好，或者中餐西餐，我们这边都可以接。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或者说特点的话，可能还是跟我们听众要介绍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我们只有17个房间，如果按照标配2到3个人的话，可能也就是3-50个人。
对，是的。
对，但其实我们的一个餐饮的配置的话，我们可以提供150人左右的餐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厨房是可以做到这样，但是的话呢，为了保证大家的舒适度的话呢，我们倒是不建议有这么多客人。就一般的话呢，就是在100人以内的用餐，这个是非常舒服的，因为我们有很大的2块露台。
对对对，
然后就是户外使用的话感受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的公共区域的面积非常的大。我们的公共区域分为就是一个谷屋，就是我们的餐厅，然后一个书屋的话呢，它就是也是可以做下午茶呀干什么的，让是非常灵活的自由的一个区域。还有一个我们的大堂的一个休息区，3个区域是连在一块儿，然后都可以全部打通可以使用。
对，我看到其实我们的那个整个大堂的一个区域，尤其书屋那块，我感觉是那个扑面而来的那种的书香气。
对对对，是
从洱海 就是反方向过来，我觉得还是感觉特别不一般。
对，他的那个我们在做的时候，当时那个大书架就是想的，就是说是因为有水的地方就有灵性，有灵性就有文化，所以说我们希望就是把这种更多的文化内容融入在其中。客人累的时候或者想放松的时候，在我的沙发上赖着看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泡一壶自己喜欢的茶，在书屋里边就可以一整天就这么过去，是非常舒服的。
嗯，
而且现在的话，近期的话呢，就说是我又推出来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项目，就说是我把就是仿普香道的老师，我们大理学院的院长百合老师请到了我的酒店。每天的话呢，他会在申时，也就是下午3点到5点这个时辰的话呢，会在酒店给我们大家讲中国最传统的香文化和茶文化。你这些都是免费的，只要客人只要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在那感受最传统的中国文化。
嗯
啊、哦，那这个感觉特别好。
对，就是达到了前段时间有朋友跟我说的，说在大理，和这个其他城市的区别。他说以前呢，上班的时候呢，总是就是非常忙，而且压力非常的大。来到大理呢，他说这种生活从来没有，从来不敢想，这就是我以后的生活。来大理可以品茶，这个谈谈国学，
对，
这个对，然后呢，这个练练书法。他说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可以有这样的生活。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说就是手上的这个工作呀，或者说这个生意放不下的一些朋友，来大理简单的度个假，其实你也可以就是抛开那些不要去想，在大唐瓦舍可以静静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国学呀，然后呢品品茶呀。
对对，而且我觉得好像当你在工作职场上其实辛苦一段时间以后，
还挺需要放松的，
总要一个时间把自己放空，重新接受一种新的一种体验。其实对他的促进会更好。
对，是的，很多人就说有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事情，我想不明白，那没办法，那我只能去旅行。可能是在你最放松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所有问题你就能全部都能解决。
对对，其实这里我想说一个，就是说我们去年第一次接触大唐瓦舍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也是很特别。当时是那个中国人像摄影协会呢，他们在大理这边找就是非常适合拍婚纱和旅拍的场景。
对，
我们环着洱海整个一圈走，我们从下关出来的第一站就是到的大唐瓦舍这边。然后你知道我们当时的那个就是我们中国非常知名的一个拍婚纱的，就是很多婚纱影楼的样板片是他拍的，然后挂在他们那里，如果有需要由他们来提供。然后我们金老师跟我们就提了一点，他说哎呀，要不海景客栈我们就看这一家就够了吧。
前天早上还有就是一对新人在酒店拍婚纱，他们会觉得那个海域然后还有整个环境都是非常适合拍婚纱的。会有客人会选择。
对，可能我觉得摄影师的角度跟我们可能那个普通人的角度是不一样，因为他站在那个尤其我们沙滩那个位置，然后说哎，在这个大楼台，他说哎呀，一个婚纱摆过去，就因为我们的海面非常宽阔。
对，
这一个。然后如果我们站到另外一个方向，朝着下关方向的时候来讲，就是又是感觉是更特别
的。
对，下关的一个整个城市的一个面貌，和就是整个洱海和我们的酒店的这种景观，也是在我相信在图片上出来会美感会非常好。
是因为我没有没有去过大唐瓦舍，我没有深深的去感受哈。那在此之前呢，我曾经觉得一度拍这个婚纱照就是在海东那个方向。
对对，海东是拍落日，对，非常好。
对，月湾的那个酒店，他拍出来的那个婚纱照真的是一绝。而且我觉得他们家呢是特别有心思啊，因为他弄的是那个就是出门之后他就弄
无边界的一个
小泳池啊，对，那个泳池。然后呢他有一个就是全透明的一个小船，你可以就躺在上面拍个照。哎呀，那个一个叫舒服。但是呢大唐瓦舍呢，刚才呢从这个老贺的描述当中，就是说海西这一片来说呢，应该是拍婚纱照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对，
其实大家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大理的海东跟海西正好一个是看日出，另外一个是哎对看日落。
对
对，
那边
的、就是、我在左边看你的日出，你在右边看我的日落。
是那边的这个日落拍出来的这个婚纱的确是非常漂亮的。
哎对，但是这边我觉得好像在那个金老师跟我们提到，就是在上午11点钟以前和下午4点钟以后，因为烈日错开的时候， 拍出了那个视觉效果也是非常震撼。
在早上一般情况下是早上7:08这个时间，然后或者要再早一点，
对对对，
6:00-6:30左右这个时候的，它的那个光晕是非常美丽的，拍出来的效果会让你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柔美。
我觉得我的朋友圈才是真正的充满正能量哈，因为我朋友圈里边客栈的老板比较多，经常对这个我觉得很勤奋啊，早晨6:00起来就给客人拍个这个日出，然后就说哎，今天的日出大家看一看，今天日出美不美啊，这是从我们哪个这个酒店的哪个方向啊拍出来的，大家来看今天漂不漂亮，然后就发现哦这个哦哦哦，
确
对，
其实我会发现海西的老板比海东的老板要辛苦，因为我们海西的老板要拍日出都是6:00起床的，
海东的老板呢一般都是拍日落，这个吃完晚饭之后呢就拍日落就行，
看着差不多哎可以拍了，来两张，
对是的是的，嗯，
所以但是像我觉得是张磊，你现在亲自也在酒店嘛，
对，
就是我觉得你作为你在自己的话，你会觉得你在大理以后做这份这样的一个你原先设计的一个酒店，然后你自己经营的酒店，就是说其实最让你开心的是啥，就是在这个酒店里面
人，
对客人
就是人，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是会有那么多天南地北的客人，然后和他们攀谈或者说和他们交流是那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样的客人都会遇到，但是你把这个客人征服了，让他信任你，然后爱上这个酒店，你会有很大的满足感，而且客人们都非常非常的真诚。现在我尤其像这两个月我的朋友圈，然后的就是说朋友指数真的一直的攀升，大家都在加微信，然后呢他们总会跟我说来到这儿必须要来到我的地界儿，必须和我联系。那现在眼目前看的话呢，整个中国我现在朋友都已经遍地开花了所以这真的是最幸福的，当我的客人举起大拇哥就说你的酒店很棒的时候，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的确，因为大唐网社呢总的来说呢可以像是张磊的孩子一样，一直以来就是
非常的准确你说的这个，
因为一直以来就是从这看地开始，然后到建盖房子，然后到里边的一草一木，然后或者是一个摆设或者说一个布草，哎，都特别的操心哈。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样，静静的看着哎，自己的孩子受表扬的时候，你觉得好开心啊，就是说哎呀，我的教育或者说我对他的引导是正确的，
对，是的，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小林可能会比较就是迫切的想知道一些，因为大唐网社离其实我们相关特别近，但是其实他每次擦肩而过都没去过。
哎，对，我哎呀，我觉得每次老贺就是我们在看这个客栈的时候，他把我的行程排得非常的满，每天，哎呀，一天要去很多很多个客栈，因为我们是用半个月的时间去跑客栈，半个月回来做节目，就觉得哎呀，每次都觉得好辛苦，累得快不行了，晚上回家都不想说话。那其实我觉得下次你可以给我安排一下到张磊那儿去喝杯茶，让我也轻松一下，
因为我们其实每次去客栈踩点，我们差不多其实因为我们对那个听众去推荐客栈的时候来讲，因为我们有几个其实是很刚性的需求，就是一个就是要求吧，一个必须它其实最简单来讲它非常靠谱，不能说我们推荐给游客或者说听众朋友们以后觉得说哎，我们只是推荐了一个客栈，而是一个非常靠谱的客栈。第二个我们觉得说它一定要有故事，就是大家去了以后说哎，这个地方来讲确实有与众不同与别不同的这种的感觉，
对
对。第三个我们觉得它一定要有一些很美化的东西，就比如说它的小而精小而美，或者说能够展示大而全的，或者说非常个性的东西能够展示，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来讲所以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们能不能插个队啊，说是我们客栈故事会提前过来一下我说我跟小刘我说我们每天只有2-3个客栈的实地走访，而实地走访以后并不代表每个客栈都有机会，
他都有机会来做节目，
那我顿时间觉得好荣幸
因为并不是说因为我和张磊是十多年不见的朋友，而是老贺一直说大唐瓦舍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让我去看，因为他隔得比较近，然后后来又因为刚好错开了我们去跑客栈的这段时间，所以我就觉得说哎，下次要去补看一下哈。
其实我们挑选客栈的时候是这样一个海景的客栈，一个古城特色的，然后再加一个大理非大理
本地的
哎，就是再加上还有一些就是说大理周边的，因为我们其实9月份会有那个 来自于基督山的、微山古城的、沙溪古镇的、洛邓的客栈、
嗯、
也会逐渐的，他们在每个礼拜也会赶过来。因为我们八月份开始这个节目首播的时候，有一些那个像洛邓那边的朋友，还有微山的一些开客栈的，然后来讲他们就说，哎呀，这个第一个月就让我们出节目，他说我们都不知道该讲啥他说我们在山里待习惯了，我们只会对人微笑不会讲话了。
嗯，其实呢我觉得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不同的一些特色、嗯、就包括每一个客栈，其实有客栈老板和老板娘的心血在里边，他们有了不同的一些风格，不同的一些做法，或者说不同的一些经营模式。那么当然了，我们都希望他们把最真实或者说最有意思的故事来告诉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呢，只能和张雷聊到这里了。当然了，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张雷对于他的一些客栈当中的一些这个布置呀，对呀、啊，还有他的一些小故事。那么当然了，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大理好地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可以在今天晚上看到关于张雷的故事，关于张雷和他的大唐瓦舍。当然了在节目之后呢，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无论你关注到哪一条微信，只要您转发的话呢，就可以有机会获得免费的客房入住。好了，那么今天的大理好地方到这呢，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林。
好，我是老贺。
我是张磊。
嗯，那么我们在下期节目会和大家继续一块来说一说我们大理的其他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客栈和老板老板娘的故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会。